往往容易受尊敬，而口才差的人容易被冷落。子贡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，一个能言善辩的聪明之人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子贡学习说话。
诸位朋友，我们这一系列所谈的是向孔门弟子借智慧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向子贡学习说话。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，有一科叫言语科，里面有宰予跟子贡这两位。那么言语科就是要说话的，说话有什么条件呢？要学诗经。孔子说过，不学诗无以言，就你不学诗经的话呢，说话就没什么凭借。说话本来很简单的，要说得好需要有内涵，需要能够文雅，能够文雅的话呢，才能够传之久远。所以孔子教学生诗经书经这些古代经典，其中呢对于言语方面的要求特别高。因为古代的政治啊，往往是要靠说话。外交官有一句话叫做受命不受辞，就是国君给你一个命令，他不会教你怎么说，你拿到命令之后呢，要设法达成任务，那怎么说呢？你自己想办法，否则的话都替你想好了，你到外面去念一念，当个司仪就可以了吗？这显然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向子贡学习怎么说话。
说话人人都会，但是要想说的恰到好处却并不容易。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怎么说才是对的，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扰了很多人。
子贡非常聪明，口才很好，那么难免就有一个毛病呢，就喜欢批评别人，喜欢比来比去，谁比谁好，谁比谁高明。孔子听说了呢，就对子贡说，子贡啊，你已经很杰出了吗？我是没这么多空闲的。换句话说，孔子本身呢、啊，他做一个老师，他因材施教，他看到这个学生呢、啊，确实是聪明，但是老是喜欢比较别人，不懂得自我反省，不懂得从自己去修养，这是很可惜的。他教学生的时候啊，向子贡请教问题，他很喜欢说，你先去做到然后再说。我们现在是先说了再做，子贡是特别明显。他说古代的人呢、啊，他如果说出来的话做不到的话觉得可耻，你如果说了最后做不到，所以有时候你宁可把事情做完了再说，有把握你再说。一个人如果说他经常喜欢批评别人啊，有时候难免也会出错了。比如说子贡批评到最后批评到孔子了，他常跟同学们说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老师孔子啊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他只是年纪大，家里面住在大概是住家住在图书馆旁边啊，经常找书看，书看了很多，记忆力还不错，上课的时候不用看稿子就用背的。因此呢，这个话传到孔子耳中，孔子当然不太开心了，这么好的学生居然把他说成五个字，多学而自知，努力学习，并且把知识记在脑袋里，这样变成一个两脚书橱了，只变成书呆子嘛。所以孔子在上课的时候就公开跟这个子贡说，子贡啊，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自知吗？子贡知道有人告密了啊，知道说老师知道我在背后怎么说他的，他只好承认，他说是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他还想认为自己是对的。孔子说，非也，于一以贯之。然后你错了，我是一以贯之。就这里面就引申出来孔子重要的观念，他是有各种学识，但是他的思想是有中心的观念，用一个中心观念把所有的知识全部连贯起来变成系统，这样才能成为哲学家。否则的话，你光书念得好，记得很多，来教书，教书匠而已嘛，教书匠很多，自古以来并不缺乏。但是孔子是一位哲学家，能够把他的思想连成一个系统，这叫做一以贯之。
有人说，一个人说话的能力可以代表他的力量，出色的口才是良好沟通的基础。那我们从子贡的身上能学到什么样的说话技巧呢？
他看到老师好像一方面很想做官，另一方面又感觉到 是有一个身份，你不能够随随便便什么官都做，所以他就请教老师了。他说这里有一块美玉，那你是把它藏在柜子里面的，还是拿去卖了呢？他这个当然是比喻啊，说话的非常高明的艺术啊。孔子当然听得懂啊，孔子这么聪明的人，他教出来的学生，他怎么可能会说美玉在哪里，我看看再说。孔子知道子贡说的就是他自己，他立刻回答，卖了吧，卖了吧，我是在等待试货的商人啊。一个学者有了学问，当然希望服务社会嘛，但是服务社会去哪一国服务呢，就要看这个国君有没有眼光，能够分辨人才。像孔子这样的人才可以治国平天下的，他当然希望有人赏识他。他年轻的时候到过齐国，被当地的力量所阻止，不让齐景公重用他。他后来回到鲁国，鲁国一直在分裂状态，一直很乱，所以呢，当学生跟他说有一块美玉藏在柜子里，代表什么？隐居嘛，我隐居总可以吧，我一个人过日子，我有这个学问，有这个理想，有些学生也可以过得很愉快啊。那么孩子说我把它卖了，卖了之后代表你要在市场上让别人这个是估价。那孔子说估之哉，估之哉，不待古者也，我等待好的商人。所以像这种就是说话的艺术，你不要直接问，直接问说老师你要什么价码才肯出山，这也是太直接的，不好听啊。念书人总是要文雅含蓄一点。
我们要向子贡学习的说话技巧之一，含蓄。
那么另外一次呢，他的学生冉有也是一个从事政治的高材生，这个学生呢、想知道孔子在魏国愿不愿意做官，因为在鲁国做官做到最后不欢而散，周游列国了，到了魏国也可以做官呢，当时是一个周朝天子嘛，那各国的人呢都可以互相交流的。那么孔子到了魏国，冉有就想说老师会不会做官呢，他就问了子贡。冉有自己不敢问，因为冉有一直很内向啊，总怕说万一问了老师这个不高兴怎么办呢。他跟子贡说老师在魏国会不会做官呢，子贡说我来请教老师。他就走进教室跟老师说什么，换的是我们就直接问老师你在魏国要不要做官呢，他不是这样问，他问说老师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，哎，那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嘛，那你问的伯夷叔齐怎么样的人，孔子说古代的贤人。子贡再问他们两个会不会抱怨呢，孔子说求人而得人又何怨。这什么意思呢，伯夷叔齐啊是商朝末年的时候呢孤独国国君两个公子，这两个人呢、都不愿意当国君，就逃到这个西边去了，到了原来周朝的地方，正好周武王起来革命，这伯夷叔齐啊就反对，他说我们都是商朝嘛，商朝600多年了，那600多年下来这个源远流长，你怎么可以革命呢，周武王说不行，我的父亲啊就是文王啊，被那个商纣王害得很惨，曾经被他关在游里啊，关了7年，周武王借这个7年里面就把周易64卦384爻卦辞爻辞全部写出来啊，害我们今天念周易念很辛苦啊，因为他被关了7年没事做，就把这个智慧给演出来了，所以我父亲等于是被这个商纣王害死了啊，过世以后，所以这周武王起来革命，革命成功之后呢，伯夷叔齐这两个人说那你们现在是周朝了，我不吃你们的饭，叫做义不食周粟，很讲道义，不吃周朝的饭。说实在那个米啊长什么样子，商朝变周朝那米还是一样啊，但是他这个伯夷叔齐不肯，他说不行，现在是周朝的天下，这逃到山上饿死了。所以这个伯夷叔齐会不会抱怨呢，子贡就问这个典故，孔子说他们求人而得人又何怨，何必抱怨呢，子贡就没有说话了，就离开教室，出去就对冉有说我们老师啊不会替魏军做事。各位想想看这个太厉害了啊！同学问他说老师会不会在魏国做官，他进去完全没提这个事，提一个古代的历史，然后问老师说你对这个历史评价如何，老师评价完毕他就出来说老师不会做官，这个学生真是聪明。 所以呢，像子贡这个学生呢、啊，口才的好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也很能了解孔子的心意。
我们要向子贡学习的说话技巧之二，先了解对方的心意，再进行沟通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子贡学习说话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往往容易受尊敬，而口才差的人容易被冷落。子贡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，一个能言善辩的聪明之人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子贡学习说话。
孔子当时带学生周游列国，有一个习惯，到了每一国都要跟那国的大臣啊设法谈一谈，了解当国最重要的政务。后来学生就觉得说，这个老师这个人太关心政治了，到每一国都要去问这一国的政治情况如何，谁现在执政，谁是好官，谁是坏官，都问这些。后来学生就跟子贡说了，老师到每一国都去问别人的政治情况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子贡就说出一段精彩的话，这段话正好代表学生对老师的了解。他说，我们老师有五个字，温良恭俭让，这五个字是后代啊对孔子性格的描述。能够温良恭俭让，代表一个人的素养非常好啊，他的情绪智商叫情商也很好，不太发脾气，就很客气啊，很多事情都让别人，自己有本事但是不会嚣张，这样的一个人呢、啊、他到各国去请教各种政治的情况，别人也很乐意跟他谈，他不会随便出主意，他会给你一些适当的参考意见。像这就是子贡对老师的描述。另外一次呢，因为子贡生的那个时代很特别，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吴国跟越国的斗争，吴国就吴王夫差了，越国就越王勾践了，那段时间就是孔子那个时代。子贡后来呢，有机会跟这几国的国君呢、啊、大臣互相来往，吴国的太宰呢就跟子贡说，你们老师孔子这个人是不是圣人啊？所以当时就已经有人认为孔子应该是圣人，但是他对圣人的了解，他加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怎么那么样的多才干呢？说孔子才干很多，什么都会做，因为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啊，什么都会，别人后来看他认为他是天纵英明。结果这个话是谁说的呢？就是接着子贡说的。太宰问子贡，你们老师是圣人吧？怎么有这么多才干呢？子贡怎么回答？这个时候是面对外面的人问了、啊、问我的老师啊。那子贡当然毫不客气啊，他说是天重视将圣，上天让我们老师变成圣人的，这我们没办法啊，你们也不要羡慕啊。那么又让他有这么多才干，所以这是子贡的回答。这个对答呢后来传到孔子耳中，孔子就说了一句话，说说他小时候的遭遇。他说，太宰了解我吗？吾少也见，故多能鄙视。千古下来这句话多少人感动，像孔子这么伟大的人，别人已经说他是圣人的，他还说我小时候呢家里面非常的贫穷卑微，少也见，所以我会做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，一般人不懂的，比如说怎么管会计，会计怎么让他记得正确，怎么去管牛羊让他繁殖长得好，这都是孔子会的事情。另外帮别人办丧事，孔子更是在行，他甚至以这个作为他的基本的收入来源。所以呢，子贡这个话呢在外面听起来就觉得冠冕堂皇，天纵之将圣，到现在我们还说天纵英明啊，是从这边来的。所以子贡这个人，他的这个言语方面的表现呢是可圈可点。那么他碰到颜渊呢就必须让一步了。我们在谈颜渊的时候，向颜渊学习快乐啊也提过，那么到子贡的时候，因为跟他们有关嘛，都是最好的学生。孔子有时候问子贡说，你跟颜渊谁比较杰出？这话一听就知道应该如何回答，谁能跟颜渊比呢？子贡就说，我怎么能跟颜渊比呢？颜渊是文一之十，我文一之二。他非常谦虚，说自己只比得上颜渊大概五分之一吧。就孔子啊很欣赏他，说你的确比不上颜渊，我跟你都比不上颜渊。所以这里面就让孔子做老师的风范表现出来，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 这说明孔子对学生颜渊的肯定，也对子贡加以肯定，说你要好好努力，因为你呢聪明是聪明，但是可以这个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。那么子贡有一次就跟老师请教说，我最近要到 外地去啊，你能不能给一个字让我当座右铭？很多年轻的学生毕业的时候都跟老师说临别赠言啊，送我几句话。哎，子贡就提出来了，孔子说就是一个字，好，就是恕这个字，宽恕的恕这个字。底下就说出孔子思想最受人引用的一句话，子曰：其恕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恕这个字就代表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不要这样对别人，这代表将心比心，替别人设想，互相尊重。所以这八个字呢就成为孔子的这个标签一样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八个字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段话，也是子贡提出来的。子贡常常听老师提到圣人多么伟大，因为孔子也说圣人我不敢当，连仁者仁义的人我也不敢当。所以子贡就问了，说老师，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就是广泛的照顾百姓又能够帮助百姓的话呢，那这样算不算合乎行人的要求呢？孔子说这何止是行人呐、啊，这已经算圣人了。为什么？圣人可以照顾天下百姓，连尧舜都不见得做得到。接着孔子就说了一段话呢，他说真正的仁者己欲利而利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这句话从前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代表你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不想碰到的事，后面就是说当你要立足就要帮助别人立足，你要通达就要帮助别人通达。前面是自我约束，后面是把人我的关系呢推己及人，就好像后来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样。
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都是崇高的人生智慧。
在庄子里面呢也拿子贡开玩笑，因为庄子这个人写文章啊，他在战国中期，他对于儒家很熟悉，也有人说他是儒家的后代的弟子之一，但他基本上变成道家了，所以他常常拿儒家开玩笑。他说拿子贡来说，我现在可以记得的至少有好几件事啊，我们就简单说说其中一件。他说有一次有三个人好朋友，有一个过世了，是道家人物。孔子听说的时候就派子贡去帮忙举行丧礼，因为孔子的职业之一呢是替别人办丧事，他的学生都懂得怎么办丧事，所以他想去帮忙。子贡真的去帮忙了，就跑到人家家里面去，到人家家里吓一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三个朋友一个过世，另外两个人在唱歌，一边编草席一边唱歌。子贡吓一跳说你们两位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，面对尸体唱歌，这很不合乎理啊，也不合乎常情啊。这两个就笑了，他说你们儒家懂什么呢，我们是道家，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子贡回去问老师说，老师这两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呢，居然做这种事。孔子说你不要随便比，我们是方内之人，他们是方外之人。所以儒家就把自己认为方内，方代表什么？方代表人间嘛，在人间之内，道家是超越人间的规矩，不一样的观念。我们很难去评价说谁对谁错，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对错的，而是说你能不能够在自己的原则上过自己的生活。所以这是子贡。另外一次呢，子贡这个庄子就写了，他说子贡到楚国去，经过汉水南岸，看到一个老人家抱个瓮啊去浇那个菜园，抱了半天，抱到菜园的时候水都倒了一半了。子贡看得很不忍心，说老人家你这样做太没效率了，我来教你用桔糕。桔糕就是我们乡下地方有时候打水的水井啊，有那个是简单的机器啊，你手打一打水就出来的，很快，我小时候还用过这些。他说你怎么不用桔糕呢，啊，装个小机器就可以把水从这个河里面打上来，效果非常好。这老人家就生气了，他说啊我的老师呢告诉我，他老师是谁呢， 当然是道家的啊，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，老是想用机器，使用机器的话呢，就会有机心。我们现在讲心机，古时候讲机心啊，倒过来啊，你用机器就有机心，你心里面有这个计算的想法的话呢，就怎么样呢？就代表心里很乱，常常在算这样好不好，那样好不好，这个赚多少，那个赔多少，老是算这些。算这些算到最后呢，就算有效率你也不见得快乐，因为心里面先就乱掉了嘛。所以这都是拿子贡做例子啊，代表他到各地跑碰到很多事情，也代表孔子的学生里面最特别的一位，可以跟其他学派的来往之后呢，不见得代表子贡是对的，但至少让你见多识广通达。孔子对这个学生的标准的评语呢，就一个字，达。一个人只要通达的话，做官没有问题。
孔子称赞子贡说：“赐也达。”所谓达，就是通达事理。子贡也正是由于这种通达的性格，在政事方面成绩显著，成为了孔门弟子中最有钱的人。
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，后来发财了，为什么呢？孔子也谈到这一段，就是子贡年轻的时候穷，后来他自己做生意去了。他怎么可以做生意呢？在当时做生意啊，需要得到官府的特许，就是我去申请一个特许状我才能做生意。但是因为春秋时代到了末期嘛，天下开始乱了，很多规矩都没有人管了。子贡一看有机会，反正很多人都没有特许状，就去做生意嘛。子贡也做，孔子说了，子贡这个人呢、啊，没有得到官府的命令就自己去做生意，底下四个字真的非常精彩，义者履重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他猜哪一只股票涨，哪一只股票就涨。那这是子贡啊，他一猜就猜中。说到这个哲学家做生意啊，子贡在孔子学生是第一位。司马迁后来写的《货殖列传》呢，就从《论语》里面这句话来的。士就是子贡的名字，端木士的士，不受命而货殖焉。货殖后代就变成做生意的代表。他一猜，每一次都猜中，什么会涨，什么会跌。这子贡发财了。子贡发财之后呢，就请教老师一个问题，这问题就很值得思考了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，富有而不骄傲，老师认为这样如何？”这很难做到的啊。贫穷的人呢、啊，人穷志短嘛，很容易谄媚。比如我很穷，看到别人有钱了、啊，自然露出谄媚的神色，希望别人分一点什么好处给我。那么有钱人就容易怎么样呢？骄傲。人有钱之后财大气粗，就显得比较骄傲了。所以子贡问：“贫穷而不谄媚，富有而不骄傲，老师认为如何？”孔子说：“这样还可以，还不错，但是呢，还不如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”孔子这个老师的精彩在什么地方？学生说贫穷不要谄媚，富有不要骄傲，都是不要。不要不要，就是你不要做不好的事。做老师就跟学生说，你不只是消极啊，你还要积极的。贫穷要能够以道为乐，富有的话呢，要能够好礼，喜欢礼仪。因为礼仪呢，你有钱人你把这个排场做得很好，符合礼仪的要求，这才是对的。有钱人要有礼仪、礼节、礼貌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所以呢，孔子回答之后啊，本来就可以结束了，下课了。但是子贡接着问：“好，老师，您所说的是不是像《诗经》里面所说的‘如切、如磋、如琢、如磨’？我们到今天念书人啊，学生们都说我们互相切磋、互相琢磨，它来自于《诗经》，也就是子贡在这个时候呢，特别引这句话来跟孔子刚刚的教导的配合。孔子听得很高兴，这代表什么？精益求精嘛，你这个。”贫穷不要谄媚，这些不错了，但更好的是贫穷还能够乐道，以道为乐，这叫做切磋琢磨，精益求精。所以子贡在这个时候呢，把这段诗经引出来，孔子听得非常高兴，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子贡啊，以后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、啊、告诉你过去的事，你知道想象将来的情况的发展。”老师教学生开始的时候呢，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听，教到后来学生自己反省有这个心得，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，跟老师就可以讨论，叫做切磋。 琢磨，老师如果根据你的理解再告诉你多一点，你就可以不断进步。到最后的话呢，就是闻道有先后嘛，老师先知道，我现在也知道了，就跟老师可以成为朋友了。所以古人常常讲亦师亦友，师友之间就是这个情况。所以你看到子贡提的这些问题，他跟老师的对话，孔子承认可以跟他谈诗，说明这个学生呢不断在进步。
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子贡学习说话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人往往容易受尊敬，而口才差的人容易被冷落。子贡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，一个能言善辩的聪明之人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子贡学习说话。
前面提到做生意的事情啊，我倒想到希腊时代一个哲学家，一般看西洋哲学史，第一位哲学家叫做泰利斯，希腊时代的哲学家。很多人常常说，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讲爱好智慧，不切实际嘛，你这个生活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，凭什么谈这些呢？他说好，我示范给你看。他就观察天象，以前的哲学家在西方都要懂科学的，懂天文学，懂各种这个自然科学的。他就发现今年这个橄榄会丰收，因为在希腊地区啊，橄榄油啊是重要的商品。他发现今年橄榄油会丰收，橄榄丰收之后呢，你就要有机器来榨油啊。他就先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榨油的这个机器呢，厂房呢，全部包下来，就说我现在全部租下来了，都属于我的，租三个月。结果呢，橄榄丰收之后呢，都没有机器可以榨橄榄油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跟他再转租啊。他在这里面赚很多钱，一年就赚到一辈子的钱。然后他跟别人说，看到没有，你说我不会做生意，我一年可以赚到一辈子的钱。我们学哲学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啊，因为我们永远赚不到这些啊，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啊，子贡可以做生意，西方也有这样的哲学家也能做生意的。因为他了解什么人情世故、风土民情、各种社会资源的发展都了解。所以哲学家只是不愿意把力量用在这些地方，他认为有更高的一个目标可以去奋斗，比如说我好好学习，将来服务社会来做官。所以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呢，在言语科，言语好的话呢，第三科才是政事科，代表可以做政务跟事务，做官了。所以言语好的话，脑筋聪明，做这些都不是问题。那么子贡这个学生呢，他在孔子学生里面还有一点非常特别的，跟别人都不一样的，就是他特别注意到老师的思想往哪里发展。你特别去看看《论语》，就会发现孔子每一次谈到天的时候呢，哎，通常旁边都会有子贡。谈到天的情况很多了，有的时候是简单的一句话，那跟子贡没关系。比如说我们讲子路的时候呢，说子路很率真，看到老师生病了就办治丧委员会，就被老师讲了一顿，说我的身份现在不应该有这个委员会，你何必做这种事来欺骗天呢？那是子路要负责的。那跟子贡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子贡怎么说？子贡先说，我们老师啊，文章可得而文也，文章代表什么？礼乐教化制度的各种表现。子贡说，我可以听说知道老师的礼跟乐的教化的理想非常高，但是呢，老师谈论性跟天道我没有机会去了解。所以后代就把孟子发挥孔子的人性论，易传发挥孔子的天道论，就是配合子贡这句话，人性跟天道我没办法了解。人活在世界上，所谓的哲学就是要了解现象背后的本体。你看到一个人做很多事，你很希望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本性。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讲一个人可以这样讲，那普遍的呢？请问什么是人性呢？如果你对人性不了解的话呢，你怎么去判断人类社会的现象呢？一个社会需要什么规范呢？你怎么判断？所以儒家的思想最重要，当然是了解人性嘛。每一个学派都是一样，你不了解人性的话呢，后面对于人类社会的规划都会出问题。那什么叫天道呢？天代表整个宇宙最大的力量，用天这个字代表整个自然界， 那天的规则是什么？天道运行的规律是什么？在易传里面就讲这些，易经里面讲这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看到子贡这句话呢，就知道他很希望了解的深刻一点。那么有一次孔子大概心情不好，就说我不想说话了，郁郁无言，我不想说话了。子贡在旁边说，老师你不想说话的话，我们这些学生将来怎么去教别人呢？老师说的话我们记下来才有办法去教别人嘛。孔子怎么说？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这句话是很深的感叹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天也没说话呀，我何必说那么多呢？我说的再多天下还是那么乱啊，我教你们这些学生教了半天也不可能让天下立刻改善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再多说也没用。那学生问的时候他又说，天说什么话呢？春夏秋冬四时啊，照样在运行，宇宙万物啊，照样在生长，天不用说话也有这样的效果，代表很多事情呢让它自然而然发展，有它的发展的趋势。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很无奈，你不能选择时代，你也不能选择生存的社会，那你只能接受了。接受了之后你很有抱负，很有理想，想要去改善，想要去改善的时候你怎么做呢？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会有效果呢？这是儒家的问题。再后来就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，明明知道不能实现这个理想还是要做。
子贡的口才出色，学识渊博，而这些都离不开恩师孔子对他的栽培。子贡也深知这一点，在孔子死后，他对老师的尊崇和孝敬让后人感动。那么他做了什么呢？
他言语方面很好，后来做官做得不错，但是真正令我感动的是什么？是我有一次也生平第一次到了山东曲阜，特别去参观山孔，在孔庙孔府之后有孔陵，树林的陵，是孔子跟他的后代子孙的坟墓区。到孔子墓前呢，我心中非常的激动，也非常的感慨。我就看到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栋简单的房子，前面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刻着子贡如墓处五个字，代表子贡在这地方替孔子守墓。在全程有人陪我，替我拍了很多照片，只有在那个地方我主动要求替我拍一张照片，我就站在这个石碑旁拍一张照片。因为子贡的表现呢，真令人感动。孔子过世以后，很多学生舍不得他，就是他的墓边呢盖房子替他守丧三年。古代的人只替父母守丧三年，他们这样做代表把孔子当做自己的父亲。三年期间不能上班呢，不能就业，同学们每天就要谈老师以前跟你说这个，老师以前跟他说那个。我们今天念的《论语》啊，孔子这些学生每一个人都倒背如流，因为讲了三年了。但是我要说明一句，三年不是三十六个月，根据荀子的说法，古代人所谓的守丧三年是二十五个月，二十四个月满两年，二十五个月是第三年第一个月守完毕就三年了。所以三年之丧结束以后呢，弟子们大家抱头痛哭一场啊，因为想到说终于要分散了，所以每个人各自回家。回离开的时候呢，子贡一个人再回来盖一栋房间，再住二十五个月替孔子守丧。所以子贡为什么有办法回来呢？因为他比较有钱嘛，啊，当然更重要是对老师的这种孝敬之心啊。他以前赚了钱，他发财了嘛，所以他比较有钱，他可以再住二十五个月。所以现在在孔子的墓前啊，各位去看就知道，在你左手边可以有一个房子啊，子贡如墓处，你看着就自然感动。司马迁写到这一段也很感动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问，子贡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他真心去肯定去崇拜自己的老师。子贡后来做大官了，表现非常杰出，就有人开始拍他马屁了，有人跟他说，子贡你老师说你老师很了不起，我们看你超过你老师，你比你老师更了不起。子贡听到这种话都觉得很恐怖，怎么会讲这种话呢？说我比孔子还了不起，太过分了。但他也很客气，跟别人怎么解释， 他说我家的墙啊到肩膀这么高，你一看就看到我家里面有什么摆设，有什么装饰。我们老师家的墙好几丈高，不得其门而入，就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就是我们老师家墙太高了，里面非常的富丽堂皇，你找不到门进去啊，就不了解我们老师。所以我不怪你，你看别人称赞他，他还批评别人找不到门。然后隔一段时间又有人称赞他的，说子贡你太了不起了，你怎么老是说你的老师这个很伟大呢？我们看你就够这个已经非常伟大啊，不要再提你们老师了。子贡说，一般人的伟大像丘陵一样，你爬一座小山很容易爬过去，我们老师的伟大像天一样，没有楼梯可以上去。所以你再问子贡，子贡说的就越来越严重了啊！你如果问我说我们老师怎么样，我就跟你说到最后跟天一样高，没有楼梯可以上去。那时候也有人开始批评孔子啊，子贡心里就说你最好不要批评孔子，我们老师像日月一样啊，你再怎么批评太阳还是那么亮，月亮还是那么圆啊，还是一样的。所以能够在老师过世之后还这么样的维护老师，这不简单的。他不是说一种这个出于纯粹出于情感，他还出于深刻的理解，知道是老师教的是对的。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特别写一句话，他说孔子过世以后他的名声可以传扬于天下，主要是子贡的功劳，因为子贡口才好，他本身在做官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杰出。他曾经在这个鲁国出现危险的时候，齐国准备讨伐鲁国，这个时候呢子贡出马，在五年之内啊，就让各个国家发生一些变化，保存了鲁国，让齐国有他自己的困难。吴国越国，我们说吴越之争啊，跟子贡也有关系，因为这是子贡出主意啊，希望那个吴国去跟其他国家作战，让越国勾践才有机会。像这个都可以连起来了，连起来之后就知道说子贡这个学生呢，他的这个表现呢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，他可以学以致用。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口才不错，代表他的书念的好，脑袋灵光聪明，他可以设法随机应变，但他也是很有原则的。所以我们在论语里面呢看到这个子贡的表现啊，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啊。那么他也很喜欢把同学们加以比较，他有一次就说了，他说我们同学里面有两位，一位叫做子张，一位叫做子夏。那这两个人呢，一个人子张非常的偏激，个性非常高傲，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一马当先，希望把它做得完善。子夏呢就比较保守内向，很多事情都不太愿意先做啊，宁可让别人先做，他再看看情况而定。所以有一次子贡就问呢，说我们两个同学啊，一个是子张，一个是子夏，老师认为他们两个如何？孔子就说了，子张是过，子夏是不及。子贡就说那应该子张比较好了。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子贡认为说你比较积极进取啊，应该是比较好的。但是孔子说什么？他说不对，过犹不及。我们今天讲过犹不及啊，就来自于这里，过度跟不及啊都不好。很多事情你过度之后呢，你收不回来，你不急的话还可以勉强再增加一点动力，做得稍微这个积极一点。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呢多得不得了。
我们把孔门弟子作为学习楷模，不只是学习他们本身，更是要透过他们去了解孔子的思想，因为孔子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老师。
我们所学习孔门弟子啊，跟我们一样也是从年轻慢慢成长，每一个人比起孔子来都相差一段岁数，就好像是他是从青年阶段的慢慢往上发展。当然像子贡这样的学生，他可以公开说他几乎永远赶不上老师，但是孔子本身不希望我们这样想，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。他也承认我生下来并不是生下来就有知的，我是学习慢慢成长的，喜欢古代的知识跟智慧，赶快去学习，学习没有秘诀，就是用功而已。 手脚勤快啊，找书本看，努力去学习，不断的累积，到一个时候呢，自然就豁然贯通了。颜渊怎么描写孔子这个老师呢？他说：“仰之弥高，专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”这四句话讲得多好！抬头看老师，真是越看越高，想去研究老师的学问，越研究越发现里面是内容非常精彩。看他在我前面，忽然跑到我后面，把孔子讲成武侠高手啊！就是接着就说我们老师啊，循循然善诱人。我们今天说循循善诱，就来自于这里。等于是颜渊就很清楚的了解孔子这个人作为老师啊，他本身的思想有圆满的完整的系统，任何一个年轻人跟他学，他都欢迎。所以他教学生的时候呢，因材施教，更重要的是孔子自己本身也不断进步。他到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每十年就有新的体会。他并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拿到一个教授证书了，我就可以教你们了，或是教每一年的学生了，不是的。他自己比学生更用功，比学生更重视怎样修养，以至于他的生命呢，很快就进入到很高的境界。可以说生命整个都应该跟自然都融化为一体，生命可以说无路而不自得，非常自在的。所以儒家的生命呢，最后表现出来是颜渊所代表的快乐，再怎么穷困都可以快乐，如果有钱的话也可以快乐啊。这个快乐不受制于是贫还是富。那么到子贡的话呢，就在言语上，等于是他的反应特别快，特别聪明，口才特别好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，可以使社会每一个地方只要他经过就有正面的效果。所以子贡他做官也好，做负责外交也好，都有非常可观的成效。那么司马迁说的也很对，孔子后来能够让天下人都佩服啊，子贡有他的贡献。在孟子里面，我们最后讲一句话作为总结，孟子里面就用子贡的话来称赞孔子。子贡说，你看到一个人啊，他的礼跟乐的表现，就知道他如果执政的话呢，会有什么样的作为。他说，在我个人看来，我们老师孔子是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超过孔子的。到现在你到孔庙去看到四个字，生民未有，这就是孟子里面所记载的子贡说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呢介绍子贡啊，可以说是把他的思想，他的生平，顺便对于孔子的对天的看法都做一个概略的介绍。他们留下的资料的有限，我们只能够在这一方面呢做这样的说明的。我们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